体贴哈，这个到下午就一直坐，早上还高高的，现在越服侍越谦卑，所以越低下啊。所以刚才讲到认识哈，那加尔文讲过一句话，越认识神就越认识自己。所以你知道保罗要离开世上，写提摩太前书一章，你去看十三节到十六节的时候，他要离开世上，他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可能我们现在服侍，我们只知道我们是罪人，但是呢，我们越服侍神，越亲近这位圣洁的神，我们就越发现我们的不配。所以保罗要离开世上，用现在是 I am， 我到如今是罪人中的罪魁。啊，所以加尔文就讲这一句话：越认识神，就越认识自己；越认识自己，就知道自己越不配哈，越是在神的面前越看清自己。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用这个来敬拜神。好，为了呢，大家吃完饭以后呢，我一讲课大家都一直点头哈，是一直赞成，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我们用那个种眼睛能够看到吸收的，刚才是用耳朵听哈。好，我就放一些照片给大家看哈，这个是我去罗马的，那到罗马的时候感触很深了，我一踏进罗马的时候，我说神啊，这是你大大使用的地方哈。那我们来回忆一下神的恩典，我们看一下这些照片。罗马城哈是一个非常富有这个历史意义的地方哈，你看它很多地方都是一个都是那种雕刻的浮雕的。那他们说罗马城你只要往下面一挖，很浅的地方就开始挖到古迹了哈，所以呢你等一下会看到有些痕迹哈。我们看下一张哈，这个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场所，你看那个雕刻都是非常精致很漂亮的哈。好，我们看一下。好，这个是从这个他们的市，他们的罗马市市政府还是会议厅上面往下造的。你看它一开挖哈，都是不敢随便开挖，一开挖就是古迹哈。好，这个也是哈，这是罗马城远看很漂亮，近看很脏哈，因为意大利是那种浪漫的民族哈，所以呢，其实马路上是蛮脏的哈。那我到罗马的时候，他们显然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比较皮肤比较黑的，从南方来的，一个是从北方来，北方来比较白哈。那很多工业区都在北方，农业都是在南方哈，所以有时候他们认为北方人看不起南方人哈。那做警察的薪水不高，那你去看那个警察，大部分都是南方人在做的哈。好，这个有一点影子，看到后面的哈。好，我们看，这个就是很漂亮的雕刻。好，这个就是近看的哈。好，我主要是要跟大家讲后，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后面哈，我们台湾来的叫做竞技场，中国来的叫做斗兽场哈，这是不一样，但讲的是同一个地方哈。从这个门进去，我们就看到后面。好，这个就是在罗马的弟兄带我去的。好，我们等一下进去看这个哈，这位竞技场里面你就知道。好，我们往里我们往里面走。好，这个是旁边一个很有名的市场，那这市场已经有一点有一些有损坏了哈。好，好，我们进去以后，我们就发现怎么样？哇，原来那个面已经不在了，下面呢都是一间一间的房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哈，在罗马哈，很多人进了以后才知道，原来是以前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在罗马我们会想到，至少会想到罗马书哈。我们知道第十章第九节哈，他怎么讲？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怎么样？他很多人就笑我们，哎呀，你们基督徒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信耶稣了，太简单了，没有付代价。我跟你讲哈，这个只是我们表面的认识。你知道这个经文是出现在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罗马的教会他们一清二楚，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在罗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我跟你讲，要付生命的代价。当这些斗兽场也要竞技场，他们这个基督徒被关在下面，然后呢他们被抓起来到上面要推出去的时候， 用那个狮子吼叫吞吃他们的时候，哇，旁边的那些观众就一直拍手，好兴奋，好激烈哈。然后要推出去以前，据说他们在历史上记载说，要推出去以前，就问他一句话：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吗？如果他的答案是 yes， 就推出去了。所以彼得，刚才有人问说彼得有没有到过罗马城哈？那彼得写这个那个基督徒当时受苦的时候，他说怎么讲？他说哈，魔鬼像什么吼叫的狮子，随处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他们都看过那个景，他们都看过那个基督徒被逼迫的景况哈，被狮子吞吃的景况。所以呢，在罗马城哈，你只要相信这个，你要做一个公开的基督徒，你要被抓了，然后最后给你一个机会，你要不要承认的时候，你说 yes 的时候，他就推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常常就会想，哎呀，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哈，第37节，他们呢心里被觉得扎心以后，他们说，那彼得弟兄，我们当怎么做？他说怎么样？你要悔改，然后呢，奉耶稣基督们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他那一天就3000人。当天就受洗了。哦，人就问了，牧师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受洗造就班呢？人家当初哦，当天信就受洗了，我们现在还受洗造就班啊？上帝哪有受洗造就班呢？给我看一下哪里。你知道哈，当时要信耶稣是要付生命的代价的，是不是随便信的？那是真的是神在他生命里面动工了，神拣选他的，他心里感到扎心的，哇，那个是真信主。所以还要不要受洗造就班了？还要付生命的代价。要出去的时候，你信耶稣基督，从神口里承认耶稣基督，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吗？哇，那个要付生命代价。写罗马书，罗马教会都很清楚哈。所以我们看到，老实讲，你看下面对不对？关了很多。好，我们看下一章。你看走过去的时候，都是下面都是这样一间一间隔起来的。好，这个就是那个竞技场旁边的那个哈，都已经毁坏了，那些坐席以前在那边欢乐。所以有人哈就讲到希伯来书哈，讲到哈他们这些人如云彩围绕着我们，他把这个倒过来讲说，那一些看，把它倒过来讲说，那一些在中心的那一些为主受苦的人，现在很多以前受过苦的圣徒都变成观众，然后看这些基督徒正在受苦的时候，他们都在那边为他们怎么样？为他们加油，加油，加油！所以他说，那一些过去那些圣徒，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有解经家就是用这个把它倒过来形容，说你们在那边受苦不是孤单的，这一群受过苦的圣徒都在那边看着你们，所以呢就兼顾他们哈。所以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从市场造市场。好，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圣保罗教堂，很少人去。去的人也不多。我们再看，有没有看到保罗手中的？因为你如果不看见了，他们长起来，西方人都长得很像哈。来，我们再近一点看，他拿什么？手上有没有拿一个什么？一支箭。这个就是圣保罗教堂。好，我们来看看圣彼得教堂。好，我们再往里面看。好，这个还是圣保罗，有没有拿箭？有没有看到？啊，刚才是拿这样子的，现在是拿这样子的哈。好，我们再看。刚才那一张，好，有人就是说这个是卖赎罪券的地方，好，那有人说这个是在这个就是那个他们叫做告解的地方哈，那也不清楚。那一天我们就照了一下这个，好，我再进来讲这个哈，再下一张就比较清楚。好，我们去到了哈，我们去到了那个保罗被砍头的地方。你知道保罗两次被关，中间有一次他有机会出来传福音，但是后来第二次被抓的时候他就被杀了哈，殉道了。好，我们就进到这里很安静的地方，但是呢很小，比刚才圣保罗教堂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很小的一个 chapel， 外面呢野草丛生，观光客绝对不会去的，只有当地的弟兄姊妹他知道在哪里，他带我们去看。好，我们进到这个小 chapel 里面，大家都非常的安静。好，我们坐在那个椅子上静思默想，因为保罗在这里受难的。好，我们进去的时候，一进门口，一边保罗一边彼得，那浮雕里面你看哈，保罗是被放在 柱子上砍死的。我跟你讲，那个比那个刀子那个利刀嘣一下掉下来，还要怎么样？还要受苦，因为你看他手上的不是刀，对不对？好像是石头去磨砺的。我问你哦，一次能砍断吗？不会的。所以呢，那个是很受苦的。保罗在那个柱子上可能被砍了不止一次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彼得。彼得哈，我想你们都听过那个故事，有人见证很多种说法。有人说什么样？彼得在罗马受苦逃亡。要离开的时候，在半路上碰到复活的耶稣，他就问耶稣你要去哪里？耶稣跟彼得讲，我要进罗马城，干嘛？我要去再一次钉十字架。彼得说，主啊，你不用去，我回去吧。所以呢，彼得就回去，然后回去人家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所以他就倒钉十字架。所以呢，你知道那个chapel一进去，一边是保罗，一边是彼得就被倒钉十字架。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刚才我们看的保罗被砍头的那个柱子，现在用那个铁栏杆给它围起来哈。这是有历史价值的哈。好，来再上。好，我们看到有那个台子有没有哈？两边有台子，那个是他们当地是这样说哈。他说保罗的头掉下来的时候，嘣嘣嘣掉三次，结果呢，突然之间水地上冒出三股的水泉。所以他们就在三个冒出水泉的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祭台，小小的，那上面摆花哈。所以我们去看刚好三个，然后他们是说保罗的头掉下来的时候跳了三次的，咚掉下来跳三次的地方就冒出水泉。所以我们进去看右边，等一下会看。好，再下一张，就是这个，就三座这种台子哈，在里面。好，那我要进那个圣彼得教堂旁边呢，就是你知道我脚上面的那个哈，就是国界，一踏进去就是梵蒂冈，一出来就是意大利，就是这样，国界，但这是国界。那我在那边照相的时候，我很小心，因为我，那你知道那个是瑞士派来的守卫嘛，哈，一直都他穿那个彩色衣服。好，我们再看一下，好，这个是圣彼得教堂，我进去以后，然后呢，爬到圆顶的时候，他那个楼梯是斜的，只能一个人，所以你要侧身这样走到最上面。圆顶的最上面，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罗马城。这个是看到那个梵蒂冈里面的东西哈。啊，有人说它是教宗住的地方或怎么样。好，好，我们到屋顶上了哈。我们从可以看到整个罗马城。好，好，这个就是罗马城。这个跟弟兄当地的弟兄去的。哦，这个是看，就是东西南北，我们各照了一张哈。这个下面就是梵蒂冈。好，再来。好，我们进了圣彼得教堂里面去，暗暗的不好照。好，这个就是往上面屋顶看的时候。好，这个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有人说是卖赎罪，有人说是告解的哈。好，这个就是圣彼得教堂的外面那个广场，我讲那个钥匙的那个大环有没有？钥匙的那个圈圈，那上面呢就是的历代的那个教皇的那个雕刻哈，在上面就围绕着这个。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守卫的梵蒂冈守卫的。那如果你到那个圣彼得教堂后面有一个 library 哈，听说世界上所有的不一样的圣经版本那边很多，那个是一个蛮可以去的。那我们去是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去观光去看一下这个教会。哦，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有没有那个浮雕有没有？就是过去教皇的。好，好，我们要进去排队排很长啊。那这个地方常常摆椅子，有一些。啊，重要的盛宴的时候，或是重要的典礼的时候，这里都排满了。好，然后后面那个就是圣彼得教堂，我们就是，教宗呀，他不一定会说，你知道选教宗，好，教宗有时候你知道那个烟囱冒白烟跟黑烟，你知道吧？在选教宗的时候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看的，好，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我们去罗马城，这样就。啊，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很震撼的。我说哇，这个是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这样可以吗？有没有问题？有的人想去，真的很有意义啊，去罗马城看一看，很有意义。但是呢，很多人如果跟着这个游览的哈旅行团体，不会去看到那个保罗受难的地方，一般不会带去那里。那个是外面是野草丛生的。但是那个是非常有，我们进去的时候非常的震撼，很严肃。保罗呢，啊，对，刚才没有照到的是，保罗也没有被关在监狱里面，只有那个小小的窗户，侧身就很难，他就是在里面有石头的。 啊，我们就看了保罗被关在那里面，我觉得怎么那时候没有讲人权哦，怎么可以这样逼迫他，然后关在小小的地方那么待那么久的时间。所以保罗在监狱的时候不是写了监狱书信吗？大家还知道是哪几卷书吗？保罗监狱书信，腓利门，对不对？以弗所、腓利比跟哥罗西，这个四卷书我们叫做什么？叫做监狱书信，都在监狱。那你就看监狱书信哦，特别会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因为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触景生情，写的是非常深刻的。好，腓利门书、以弗所书啊、哥罗西书跟腓利比书哈，四卷，那我们一般叫做监狱书信。那我们知道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叫做教牧书信啊，教导提摩太跟提多。好，那我们回来看圣经好不好？我们回来看第几章啊？113章。我不知道刚才我们早上是到第几页了？19页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0章葡萄园的比喻。我们早上讲了哈，就是呢，凡事出去服事 ，mission handbook 都告诉我们将来会碰到的。其实当时的经历是给他们一个引导的手册，使他们知道他们这些传福音的人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好，我们来看一下20章。其实19章后面还有，我们到路加的时候会讲，包括呢有人把孩子抱到耶稣的面前，还有一个青年人来问耶稣说我当怎么做才可以得永生，这些事情。然后耶稣跟他讲哈，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因为这个人说你要把所有的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还要来跟随我的时候，这个人就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你知道有人传说了哈，这个青年官也是在路加第18章18节讲的那个青年官。那个青年官后来走，他又是年少得志哈。做了又有钱，所以呢有人说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但是有人说其实耶稣讲的那一句话一直在他生命里面运作。后来呢，这个人就是以后的巴拿巴。你还记得使徒行传第4章36节37节，当初期的教会大家都奉献了一部分，你知道那个麦字有没有？麦字呢希腊文有两个，一个是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就是呢他卖一部分。所以使徒行传第2章41到47节，他有的人就卖一部分来周济教会中比较贫穷的人，那些圣徒。所以呢他是卖一部分，是未来完成式，卖一部分。那到第4章呢，第二次还有5000人信主的时候再出现同样的，又有人卖。所以在4章32节就是对应使徒行传的第2章41节那一段是一样的，还是有人卖，那个卖字呢还是未来完成。但是呢到了第4章36节37节出现有一个人，哇，这个人跟人家不一样，这个人就是巴拿巴，他是居比路的犹太侨的人，住在居比路。结果呢他一献的时候，哇，那个卖字就是简单过去式，就一次就卖光了。哇，这个人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被尊敬，巴拿巴真是，所以给他一个名字劝慰者。我们知道保罗也是因为他才出来服侍，被他引荐的啊。那这个人是第一次全卖的，所以那个希腊字出现是简单过去式，卖了。那我们看到呢，有人说这个人是回应的，当时有人猜测这个人，那我们不知道了哈。这个是有人传说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真是很有意思哈，耶稣的说的话照以赛亚书他的话出去绝不突然返回的，必要在他这个人身上成就神的旨意哈。那第5章使徒行传第5章呢，有一对夫妇就刚好他们可能也羡慕巴拿巴所做的，所以呢这个人叫做什么，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也卖了，所以他们那个卖字跟巴拿巴的卖字一样，简单过去是全卖了，但是他们的信心可能不如巴拿巴，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两夫妇就怎么样，把这个卖的一部分的钱就怎么样藏起来，还骗使徒说什么，哎呀，使徒说这是你们全部吗，他说 yes 的时候他就死了。然后呢丈夫死的时候太太还不在，还从外面摇摇晃晃进来，然后又再问一次怎么样，又说谎， 所以我说哈，夫妻同心很好，不要在恶事上同心哈，不然同一天就糟糕了哈。所以我们看到的夫妻很同心，但是同心都欺骗圣灵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麦字是真的是一个考验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到了路加的时候还会提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在马太十九章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 Mission Handbook， 我们出去侍奉要处理很多问题，包括钱财的问题，我们要面对。到底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啊，我们怎么面对钱财？哎呀，我们有一次去海外服侍的时候，有一个长老的也是长老的家庭哈，哎呀，你知道哈，他很喜欢探访，哇，探访，他带我们去探访，探访完了以后呢，他就把他直销的东西拿出来卖了啊。我问你好不好？啊，我们后来，我师母后来就跟他讲，姊妹啊。以后去探访就纯粹探访，你不要卖直销的东西，你探访完了顺便把直销的东西拿出来，这个是不是很，所以你知道哈，我们出去宣教钱财的态度很重要，因为钱财的态度影响我们出去工作的果效，人家看就看得出来你是为什么目的而来的，所以钱财的观念也被写进去在这福音书里面。你知道哈，有人统计过耶稣的教训当中七分之一跟钱有关系的，所以才会讲了一句，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对不对？财宝看你怎么定义财宝，所以呢钱财的观念很重要，写进去。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后面就进入了第二十章，二十章葡萄园的比喻。好，那我们都知道葡萄园的比喻哈，无论早上进去，中午进去，下午进去，黄昏进去，最后都怎么样，给的一样不一样？
一样
哈。好，耶稣讲这个比喻哈，只要主人稍微变一下方式就没事了嘛。好，譬如说什么呢？譬如说哈，你就先来的给钱叫他打发走了吧，啊，以至于你后面给了多少钱人家不会在意嘛。结果偏偏怎么样？谁先给啊？后面先给。好，你看哈，你看到第十一节，二十章十一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什么呢？好，我从前面读哈，你看那个，到了晚上第八节，到了晚上，原主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先给起，先来一直到先来的为止。结果呢，到了有出就是这个下午四点哈，下午四点三点还是四点，雇来的人怎么样？个人得了钱，跟那个先雇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先来的人以为他们可以多得，谁知也是得一钱，哇，上面就埋怨了。好，埋怨了怎么办？他们就开始讲，我们整天劳苦受乐，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表示不止一个人，很多人讲，朋友啊，我不亏负你啊，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你知道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哈，这个就是我们怎么进入神的葡萄园去服侍的态度。如果一个基督徒把工作服侍当作一种要得全然得奖赏的话，那我们会很计较那个奖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服侍神当作一个恩典，神啊，谢谢你，好像呢路加十七章三到五节那里讲到啊，这个仆人去放羊回来还要怎么样，还要煮饭，然后最后讲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我做的乃是我应当做的。我跟你讲，这样的态度就对了。如果你把这个工作当作是一个恩典，我本来不配的，神给我机会这样服侍，我跟你讲，只要把工作当作恩典，这些困难都可以除去的。而且呢，早进葡萄园的早服侍神，对不对？晚进来的少晚服侍神。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信耶稣哦，大概五六十岁才信主，他说这么好的福音我早就信就好了，有没有听过？那这个就是后来下午才进来的那个人，如果他真知的懂得救恩，他会讲说，哎呀，早知道我好羡慕那个早上来的， 一大早就进葡萄园服事。如果这个早上一大早进来的不懂得恩典的话，他就抱怨了。你看那个下午进来，怎么他得了赏赐跟我一样呢？主人就讲了一句话了，在后的怎么样要在前，其实是在解释第十九章前面第十九章最后的哈二十节的二十章第一节的前面那一节，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的。哇，那后面讲完这一段以后，就说在后的要在前。所以你其实哈前面那一句是警告那些已经先进入葡萄园的，好像那早期信耶稣的，后面呢这个是勉励那一些后来才进葡萄园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啊这一段经文是在教父时期常常被教父所引用的，艾任纽早期的教父，他就说了，这一段经文是从亚当起，神就有五次呼召人得救恩，意思就是说哈，神给每一个神给从始祖亚当以后呢，神有五次呼召人得救恩。Oregon 要讲一句，他说在人一生中，神都在呼召人来信主，无论是早上，无论是中午，无论是下午，无论是黄昏的时候，神一直在呼召人，好，一直在呼召人，有人先进来，有人后进来，那神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在呼召人跟随他，有的人是早年就信了，有的人是中年信，有的人是晚年信，这个也有人解释，那神故意给从后来的先给工钱，以至于先来的不满，引出了本段的主题。好，那我们看这个主题在讲什么，若把工作当作恩典，就不在乎谁得了多少，因为都是恩典，而且因为神用我们是我们不配的，我们就存感恩的心。因此这个比喻呢，不是在讲救恩，是回应上一段的经文，跟从主的赏赐，就是十九章最后那里，我们跟从主有什么赏赐呢？好，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哈，耶稣从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的，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女儿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要承受永生。这段经文我们到路加第十四章二十六节的时候会再讲一次啊，这个经文是很有意思而且很重要的。然而有许多人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呢包括那一些在前的撇下了房屋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如果我们不继续用一个感恩的心来服侍神，以为自己是那个早上进来的那种人，我跟你讲，最后就变成什么样，在后的要在前的，你知道为什么吧？所以这个是在勉励啊，在勉励跟从主的人，跟从主的人，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哈。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后的要在前的秘诀在哪里。秘诀我们知道哈，这是跟着下来的二十章的后面马上就写了这个，他说怎么样，一个在后要在前的一个秘诀啊，后面继续写，就是只要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要为大的呢，就必什么做众人的佣人哈，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又出现人子哈，耶稣的意思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看到哈，用这样来避免在前的变成在后的，意思就是说哈，有的人早进来了，哇，他在教会里面，他以为他经验很多，他要变老大了，对不对啊？我是老大，我是你们的前辈，我是早信耶稣的啊，你们这些都不懂了啊，来，我来告诉你，我对教会很熟悉的，哇，教会历史哈，这个倒背如流，什么都很熟。我跟你讲，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做老大，以为他是早上就进来的，那我跟你讲哈，那这个人就会变成在后的。所以呢他说为了要避免这个，我们你们在当中谁愿意做大的，就要做别人的仆人，别人的佣人啊，服侍人。弟兄姊妹，我跟你讲，有时候是这样哦，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看看那些人坐着，那个有人常常讲啊，20%人服侍80%的，哎呀你看看那个人，你看都不动。我跟你讲，我们心里要感谢主，因为怎么样，在主的里面你是有工作，他是没有工作，他是失业的，你知道吗？你是有工作的，你是在业的，他是失业的，你要感谢啊，他 神没有让他有机会服侍，你有机会服侍，你要感谢神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服侍不要抱怨哦，要感谢神给我们的机会。好，所以呢，到了20章就差不多了哈，能够在外面的遇到的所有的困境呢，啊，不管是钱财也好，不管是夫妻感情、家庭的问题，那不管是这个啊，我们啊出去要什么装备，向谁传福音，福音的内容是什么，都讲过了。20章，好，到一个段落了。21章，我们看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了。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马太、马可、路加，耶稣进耶路撒冷守逾越节只有一次，约翰有3次。好，我们来看一下君王式的弥赛亚。耶稣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君王式的弥赛亚，大家对有一种错误的期待，把他当作君王来拥护他。所以有人说，将来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喊定他十字架的也是他，因为怎么样，他们要立另外一个王，有没有？有人说什么呢？有人说那个，当比拉多在问说，你要我释放拿撒勒耶稣呢，还是称呼那巴拿巴？你看巴拿巴也叫耶稣，你知道吗？啊，耶稣的名字哈，满地都是。有人说哈，水拨出去都会拨到耶稣，因为我跟你讲哈，初期教会最喜欢取约翰，啊也。不是讲错了，就是美国哈早期复兴的时候，哇，很多人都是约翰，你去看哈，什么约翰什么什么约翰，约翰这个名字太普遍。好，耶稣是谁啊？耶稣就是旧约的耶稣亚嘛。耶稣亚哈，我们看到耶稣亚不是带那个什么，带以色列人啊、这个进迦南地吗？然后呢，我们看到耶稣亚哈，他是摩西带出来的。然后我们看到怎么样，耶稣亚带进去的时候，你还记得吧？祭司抬着耶柜，脚一踩到约旦河的时候，怎么样？水就干了，而且看不到，在16米的上游看不到的，他们是凭信心一踏入，水就慢慢的干掉了。然后呢，走过去的时候，啊，耶稣也交代一件事，要在河的中心要堆什么？每个支派，对不对？石头堆起来。然后过去以后，河又什么？涨过两岸，意思就是说，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不是水少的时候，而是水最多的时候。神就用最多的季节呢考验他们，因为水是漫过两岸的。然后他们过去以后，到了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又要在河边又堆石头纪念。好，那个纪念就是什么呀？耶稣每一次说，你们在守圣餐的时候，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都是纪念神的恩典，纪念神的救恩哈。所以呢，耶稣亚就是耶稣，这两个是彼此前旧约跟新约是对比的哈。我们看到呢是预表的。那我们知道哈，耶稣这个名字太普遍了。你还记得居比路那个行邪术叫巴耶稣有没有哈？耶稣太普遍了，所以呢，你知道哈，要看是什么耶稣啊？你要我释放叫巴拿巴的耶稣，还是拿撒勒耶稣？他说哦，我们要释放巴拿巴，因为什么？耶稣大概不做王了，我们要巴拿巴做王。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就是一个君王式的弥赛亚，他们对耶稣的期待是错误的。而且我们知道，无论是大卫式的，或是这个君王式的，他们都是错误。耶稣就用人子来自称。好，我们来看一下21章。21章呢，进了耶路撒冷发生了几件事哈。第一个是什么？洁净圣殿。第二个呢，无花果树被咒诅。21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无花果树。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多，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会立刻枯干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面所行的事，就是对这棵山说，你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到底无花果树是一个预表，对不对？预表谁啊？预表谁？以色列嘛哈。好，我们看一下以色列哈，如果像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只有忙碌的宗教活动，好像那茂盛的叶子，就像预表，就是预表以色列，他们就是这样的情形。 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前面要洁净圣殿，除去宗教外表的假象，希望能够结果子更多。好像呢他在约翰十五章讲的，讲到啊树枝跟树干有没有，他就要剪枝，剪了以后呢让它结果子更多。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常常在做洁净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在圣殿里面他就做洁净的工作哈。那我们知道在圣殿的时候呢，他怎么讲，他用那个绳子把它弄成鞭子以后，他不但赶出那些做买卖的，甚至把人都赶出去了。这里没有写得很清楚，他以为说哦，兑换银钱的也好，卖鸽子的也好。那我们知道哈，其实他们在外邦人院做这些事情哈，做影响很大。为什么影响很大？他们用外邦人的院，外邦人院我们知道了，就是从各地来敬拜的，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的，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位置是给外邦人站在那里敬拜神的。结果呢，这些人就忽略了这个，他们就占用这个地方在做买卖，在那边养啊，卖鸽子啊，卖那个羊啊，卖什么的、啊，当做祭物。我跟你讲，这个严重犯了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什么？当耶稣洁净以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殿必称为什么？万国怎么样？祷告的殿。为什么？因为这是从各地来的，在那边祷告，他们占用了，这是犯的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我跟你讲啊，以前哈来耶路撒冷圣殿献祭的人哈是怎么样？按照旧约的教训是自己要养，把羊，而且是有的是啊头身无瑕疵的，然后呢背在肩膀上怎么样？走啊走啊走很远，到了耶路撒冷献祭，对不对？哇，听说哈他们研究圣经，他说啊，一到了后来哈，祭司怎么样？每一次拿的都不及格，不及格，拿回去不及格，不及格，我养了才及格，哼，所以呢，这个价钱就随便他定了，哦，然后呢，他就怎么样？所以最后他们说，哎呀，干脆不要了，我们就拿钱去买就好了，完事我们买拿去也不一定及格，好，这个就用这个。我跟你讲，就破坏一个原则，什么原则？我问你哈，以前羊生下来的有没有生命？有没有？他们有没有感情？哦，一生下来有感情。你记不记得在拿单要定那个大卫的罪的时候，他不是讲一个有钱，还有一个很有穷人吗？啊，他的家里的小母羊羔跟他的女儿一起长大，你还记得那个？那是有感情的。所以呢，你知道哈，当他们献祭看到羊被杀的时候，心里会不会痛？我们早上才聊天，在讲，有的人家里养宠物哈，啊，宠物，有的人怎么样？最极端的是宠物死了，他也自杀死了，因为什么呀？他没有伴，他一生的伴就是那一只狗或是那一个什么，那宠物死了，他人生也没指望。还有呢，是怎么样？看到他老了，对不对？把他注射，舍不得他呢，这么痛苦，注射就让他。所以有的人就用怎么样？用宠物来取代。其实神知道这个是不能取代的。啊、哦，你看亚当都那么多的动物围着他，还给他们取名字。也上帝说那个人独居不好，表示动物不能满足他嘛，对不对？一定要有配偶嘛，哈、哦。但有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呢，你知道，当那个羊生下来的时候，看它从小长大，有没有感情？有感情。当你拿去献祭的时候，心会不会痛？所以呢，你知道奉献要奉献到心痛才是奉献，你知道吗？如果奉献的心不痛哈，拿钱来，哎呀，随便了，好像给耶稣一个小费了，对不对哈？那种都不会痛的人，不是耶稣。所以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才是被耶稣看中，因为他把养生的钱都奉献了，那是耶稣纪念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洁净圣殿他们犯了很多的错误。我刚才讲的占用外邦人的院，第二个呢是什么？是把奉献的原则改变了。本来是奉献，是奉献会痛的，看到一个自己养大的羊这样的哈，但是呢改变成拿钱来取换取。那有人就说啊，那个路加在讲的那个天使第一次显现的那些牧羊人哦，是他们说牧羊的就是牧羊那种祭司的他们那些羊专门在做买卖了啊，然后呢怎么样拿到圣殿来卖，然后呢兑换银钱汇率也是他们控制的啊，好，今天1:30，明天变1:16了啊，随便他们控制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进耶路撒冷，耶稣是怎么样？耶稣在城外的时候就为什么为耶路撒冷哭泣了，对不对？他说我好像一个啊、什么母鸡要把小鸡怎么样保护在我的翅膀底下，只是他们不愿意哈。后来耶稣预表的，没有一个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主后70年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于耶路撒冷，虽然他预表了， 但是他还爱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他进去以后就做洁净的工作。你知道有的人哈啊，生气教会啊，气得要死，然后呢，教会发生，他都后来他就离开教。你知道耶稣也生气耶路撒冷，但是耶稣还爱耶路撒冷，对不对？还做一些事情。有的人呢，生气教会就不干事了，还要我也不要服事了，我也这个也不要了，那个也不要了。但是耶稣虽然不喜欢，觉得他们做的不对，但是他还是爱这个地方，他还是做一点事情，而且不是做很多，做一点是做很多的事情，包括进入圣殿，包括洁净。他知道有一天那个是要毁掉的，但是他还继续做。我们就知道耶稣的心哈啊，好，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一章。当然，二十一章如果再讲，花很多时间讲二十八节，讲到两个儿子的事情哈啊，你们觉得大儿子好还是小儿子好？啊，刚才已经唱歌有讲的哈，一个是公事公办，一个是贴着父亲的心撒娇的那种不一样的大儿子、小儿子的个性哈。好，那我想这个都是在讲一些预表一些事情哈，讲到这个其实是在讲到跟天父的关系哈，到底是大儿子跟天父关系比较亲近，还是小儿子哈？其实这个是在讲义，我们昨天也讲过了义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二章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也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啊，爱人如同自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其次就是代表先后有优先次序的。好，那我们就来讲了。有一次我在讲这一个经文，我那时候我是扩的那个马可福音十二章。我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姊妹就跑下来，她说：“牧师，怎么一定要先爱神才会爱人？我难道不能先爱人吗？”哦，然后我爱人以后怎么样？我就知道怎么爱神。她要倒过来哈，她要倒过来，因为人看得见，上帝看不见。然后想，她总是有一些理由的。我说不，她说其次表示有优先次序。那我怎么跟她解释？我就解释了。她说：“我说你有没有到 Home Depot 买过东西？有没有到 IKEA 买过？”不是 IKEA 买过东西，他说有啊，你有没有发现哦？你买一个桌子回来，你要不要自己组装啊？要不要？好，我说我跟你讲一个经验，我也是也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我就买一个桌子回来自己装，然后呢，我说这个桌子这么简单，哎呀，很简单，我自己来，所以呢 ，instruction 也没有看，我就开始锁啊锁啊锁，锁到那个角的时候要锁到突，哇，那个怎么样？那个螺丝突出那个桌面，哇，那个桌面本来好漂亮，这样完蛋了，就破坏掉了。啊，我那时候很懊悔，然后呢回去就翻开回头就翻开印刷线，哇，发现那个螺丝啊尺寸很接近的，差一点点而已。我说哎呀，早知道的话我就照 instruction 来了，我就这样慢慢一个个跟的，你知道它都有编号的嘛，对不对？啊，螺丝差一点，结果我用错螺丝就把它怎么样，就把它戳破了。我就跟他讲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哈，我们都以为是爱人爱的，我跟你讲，用的爱都是人私欲的爱，根本不知道圣经的爱是什么啊，就用自己的爱，爱到最后怎么样，自己受伤了，离开教会了。我说那个就是没有看 instruction 的人，你知道还不懂得耶稣的。所以为什么要先去爱神？因为我们去爱神的当中，我们慢慢认识爱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懂得用神的爱去爱人，不是用自己的私欲去爱人。我跟你讲，爱人简不简单？哎，不简单哎。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我们就知道好爱人好不好爱啊。我跟你讲，爱人不好爱的。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好不好？而且这是跟神的性情有关系的。第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四节，一章第四节哈，他说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有没有看到神的性情跟我们的私欲是产生对比的？世上的私欲是产生对比的。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什么德性。因为有的人有信心没有行为，所以呢，他把这个行为当作德性，就是你那个信心信主以后，不是讲这个行为，不是讲信主以前，是信主以后，一个人信主以后应该会在行为上产生改变， 好，有了德性又要加上什么知识，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行为当中不是随便的，而是有知对神的认识知识来规范我们的行为。有了知识又要加上什么节制啊？有人叫做行义过度哈，你好事做过头了就变坏事，所以呢一定要懂得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什么忍耐，因为在节制当中，你在做的当中啊，譬如你在你在帮助一个人，你在照顾一个人，你在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但要懂得什么是节制，而且要懂得什么呀，在其中忍耐。你记不记得我们知道每一次讲到爱的时候都会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没有第四节怎么讲？爱是什么呀？很有忍耐，又有什么？又有恩慈。我跟你讲哈，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人忍耐是憋气，哇，我在忍耐了，我这个，我想忍耐的内容不是憋气，是恩慈，你知道我意思吧？在忍耐的工作当中，里面是充满恩慈，而不是充满苦毒的，不是充满忍耐那种憋气的忍耐，不是的，是充满恩慈的忍耐。哇，那这个爱才是真爱啊，哈，不是我们一般啊。所以呢，你知道我们就看见怎么样呢？在忍耐当中，节制当中有忍耐，而且在忍耐里之后还不要忘记那个敬虔跟神的之间的关系哈。有了敬虔又要什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心怎么样？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我跟你哈，这个前面都准备好了，才提到爱弟兄。我跟你讲，爱弟兄容易吗？爱众人容易吗？不容易。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爱弟兄爱完了，才去爱外面那些没信耶稣的，你知道吗？或是说爱这些众人。所以爱容易吗？不容易。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姊妹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容易啊。我看到很多人爱到最后都最后怎么样，遍体鳞伤离开教会了。他以为这个是爱，其实用的是自己的爱，不是上帝的爱。那些是没有看过 instruction 的人，那些是不知道神的爱，在教会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经历，我们那个爱是没有不认识神的爱，是用这样的爱去爱人。所以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就大发热心，哎呀我好爱啊，我爱这个，我爱到最后就怎么样，最后就离开了哈。所以我说哈，为什么他讲其次，因为有先后的关系，爱神在先，爱人在后，来认识神的爱。那我们看到彼得后书讲的这个就是他怎么教导我们哈。如果我们不是用神的爱去爱人，我们总是爱的不够按神的心意，最后就产生溺爱，好，而溺爱就是害人了。好，所以我们能看到，到了马太，耶稣进耶路撒冷产生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啊，我们刚才看到，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二章以后二十三章，你有没有看到哈，耶稣在耶路撒冷，圣经都没有记载怎么样赶鬼，对不对？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加利利那里赶。那为什么会在加利利赶？怎么不在耶路撒冷赶鬼？因为你发现哈，你记得以前旧约的时候，北国被毁灭的时候，被亚述灭亡的时候，他们被掳，然后呢，亚述就把一些外邦人迁徙到北国的地方。当这些外邦人迁徙来以后，跟当地剩余的犹太人就产生了什么 mix， 产生了哪一种人跑出来了？撒玛利亚人就跑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是 mix 的，然后呢，把外邦的鬼神崇拜也带进来，所以加利利很多的鬼，对不对啊？他常常有赶鬼的事。但耶路撒冷哈的挑战不一样，耶路撒冷的挑战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很多问题的。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到最后呢，其实法利赛人有很多优点哈，我们在这里，当然有人考历史考证有很多的优点，好，老实讲，他们对神的话语非常认真的。而且对神的话语呢非常的严谨遵守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些事情哈，变成怎么样律法主义去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缺点的部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灾祸哈。啊，整个二十三章都在写这个东西哈。其实哈，当他我们一直都在讲法利赛人，小心教会的人也有这样的人冒出来。好，那其实呢，看圣经也是在看我们自己。那也是我们不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就是教会历史的错误哈，是过去的问题。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他们假冒为善。我们看第一节二十三章一到四节，他们的行为跟他们的教导是相违背的，他们是相违背的。第一个是假冒，第二个呢是误导引错， 亏欠跟随，引他们进入那悲惨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十三节跟十五节大家都很熟了哈。他说，耶稣说，你们这个假冒为善的，好，什么是假冒为善？我们那时候在登山宝训有讲，假冒为善哈，他希腊文的原文就是 actor， 就是戏子，演戏的人。他的希腊文原文的字根有 actor， 就是演戏的人，是同一个字根，就是呢，他们是好像演戏的人，他们是假冒为善，是一种，既然是戏子，就不是真的哈，所以呢，他们那种不是外表不是真诚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十三节到十五节，你们在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给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就是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第三个呢，舍本逐末，专注于律法的细节，而忽略了其中更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讲什么？讲到他们奉献了一大堆。但是他们真正的问题出在不知奉献的意义在哪里，好，包括十分之一，好，他说你们现在这些十分之一，但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好，那我们看到哈，其实前面他们奉献的都是很容易看得到的，你给的那个是有形的，人家看得到，但是无形的东西常常是更重要的，那是在里面的公义、怜悯、信实，他们不到反而不去做了。好，里外不合，洁净的外表隐藏着污秽的内心。所以呢，我们看到有时候宗教的袍子一穿了，里面藏的都是污秽的东西，袍子把里面给盖住了，污秽的心给，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在教会圈子里面发生这么多丑恶的事情，就是因为用宗教的外表隐藏了里面的污秽。第五个呢，是貌合神离，看似维护神，实际上是神仆的敌人。所以把整篇都写出来了啊，整篇都写出来。好，我想呢，其实耶稣在讲文士、法利赛人，也是在讲我们哈，也是在讲我们要小心。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讲到末世哈，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有没有 confuse， 到底天堂跟乐园、阴间跟地狱有没有关，有什么关系？有的人很对这个很喜欢的哈，想要知道，你们去看一本书哈，叫《国度神学》。哦，不，叫做不是，对不起，讲错了，叫做属灵，哎，是不是叫属灵面面观？有一个叫做陈俊伟长老写的，我记得那个叫什么属灵面面观什么，那里面有写详细剖析这个关于天堂跟地狱的事情，啊，让你们去看那本书，我记得好像叫做什么属灵面面观还是什么，好，去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哈，末世论。跟我们怎么处在这个末世，什么是末世？其实耶稣升天以后已经就进入末世了，我们现在就在末世的时间，那问题是什么时候终结，末世什么时候终结。那耶稣就跟门徒讲，你们看到那个树的征兆啊，你们看到树发嫩芽的时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橄榄山，而且是针对门徒讲的，啊，我们就知道呢，其实登山宝训跟橄榄山的末世讲论都是针对门徒的，只对门徒讲，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门徒听到的时候，啊，好，我想重点是这样哈，就是呢，24章是在讲几个重点，就是呢。我们知道24章的14节哈是很重要，就是福音要传遍了。那什么时候福音传遍，耶稣再来呢？那我们就知道哈，你看越接近14节的13节、12节往前推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越像后面这个经文的现象呢，耶稣来的日子又越近了。好，当耶稣在讲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时候，他说这个不过是苦难的起头而已，后面更厉害的是什么？就是呢，有人怎么样要把你们出卖了，而且呢不止出卖，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呢，你知道，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人，因为什么呢？有假先知的出现，彼此陷害，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我跟你讲，那个比刚才的那个苦难更接近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问大家哈，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有没有啊？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彼此陷害有没有？爱心渐渐冷淡有没有？不法的事增多，我跟你讲，都在教会里面，这个是越多的时候。你们看到最近，我们昨天也在为美国祷告，你知道美国不是两个 convention 都开过了吗？那你们看到那个民主党的 convention 一开过，有人就抗议了，哎呀，怎么里面没有上帝呢？那我们知道共和党比较保守，比较跟这个教会他把那个 abortion 也好，把那个同性也都写到那个党纲里面，那那个民主党是说不，这个是让那些相关的人，包括神职人员他们给的建议再做决定，包括堕胎看神职人员怎么判断，他就把那个自由给了那些人去做抉择。但是呢，有一天发现没有神怎么党纲没有写神？你知道谁建议的？给你猜，后来把它放进去，不但有神，而且耶路撒冷也写进去民主党的党纲。你知道谁建议的？你们知道是谁吗？那就是洛杉矶的市长啊，他把它写进去了。他提议以后被修改，结果呢把修改后的议案放进去，所以不但有上帝，还有耶路撒冷进去了。好，你知道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知道美国的教会是在走下坡路。有一次有一个美国议员，国会议员到这个中国去，然后呢他本来的意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就跟周恩来在对话，然后他就跟周恩来讲，你看我看中国人走路都是弯腰的，我们美国人走路都是这样子。你知道周恩来很聪明，他怎么回答？他说因为美国人走下坡所以这样子，中国人走上坡所以是这样子。哇，就把他意思给倒过来。哇，这个很厉害的这个人很厉害的。你知道真的美国走下坡谁都知道很多世界都知道中国在走在美国的。那我们真的是要祷告。你看以前所有的做总统的都要怎么样，至少你信仰背景要被人家考验，对不对？现在跑出一个摩门教的，你知道，然后呢那个原来那个又不是很信的然后你知道去年感恩节以后复活节以后就好几个月不去礼拜堂了，他也不做礼拜了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哇，当然不是说一定有的人是信是信的，也在白宫里面干坏事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呢整个美国在变了，有没有看到在信仰上慢慢在变了所以我们也是为这个担心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面发生，现在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知道越来越像后面的样子，越来越接近了，越接近了这个耶稣在这里讲到末世的现象。所以呢他说怎么样，福音传开有哪一些地方最容易福音传遍最容易，就是刚才讲的从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多处地震饥荒，我跟你讲这些地方你去传福音反应非常快的。然后呢传到最后你知道大家不知道爱心是什么，彼此控告的地方，然后呢假的东西很多，我跟你讲这些地方你把真正的生命带进去的时候，哇，那个是最容易传福音的地方。我跟你讲我是做宣教，所以我到世界各地去，我看到，我跟你讲很多很符合这个原则。我到俄罗斯去的时候，俄罗斯早期是看不起中国人的，莫斯科打来的。好，我要讲到俄罗斯早期，你知道我跟大家讲了不管录音没关系，给大家做上。你知道中国比较优秀的人跑到中美国来了然后呢可能另外一个第二梯次的到欧洲，然后呢到了东欧到俄罗斯的都是那些做生意的。那做生意的我跟你讲很多都是乡下的人去，为什么？因为城市的人一般有固定的工作，所以他们一般迁徙的机会到国外机会很少，但是成交的，所以他们去的时候是乡下农民。老实讲他们说教育水平不高，去那边被人家瞧不起，所以你知道在那边他们是天天胆战心惊我去传福音有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哇胆战心惊，一上车就祷告，一出门就祷告，因为害怕不知道今天要遇到什么。我跟你讲在那种地方传福音非常快的，他们天天活在恐惧里面，传福音很快的到了地震的地方传福音，灾难的地方传福音很快的到了像美国这样安居乐业的地方好不好传福音？ 不好传啊。尤其我们也常常，我们以前读圣经教学常常被训练啊，当一个人迁徙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赶快去传福音，等他在那个地方 settle 了，等他找到他的朋友了，等他知道这个地方他能够 handle 能够掌握，他可以过得很好的时候，我跟你讲机会就没了啊。所以我常常说啊，这个叫做亚伯拉罕原则，去传福音就亚伯拉罕。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去做台商工作的时候，我说那个叫做亚伯拉罕原理，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是最好传福音的。因为怎么样，他连根拔起，哎呀，你到那里要找一个，要找个庙都很难的，对不对？要找个算命先生都很难的啊，里面空虚的不得了，基督徒刚好可以把爱分享给他们，所以那个地方是这样。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哈，十四节讲到哈，福音就传开了，是在什么环境里面？就是刚才讲的那些环境，就是福音最好传的地方，最好传的地方。那那个地方哈，人的需要很清楚，所以福音就传开。所以他说到末世的时候，这些是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四章好不好？二十四章哈，十四节后面就变化很大了哈。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的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人应当，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东西，或是在田里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好，我们来问一下哈，二十九节跟二十节，你不要看它跳过去哈，中间差几千年，差几千年。为什么？因为十五节到十九节已经发生过了，二十节以后的是将来要发生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十九节以前是发生过？我们请打开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好不好？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你就知道刚才讲的那个已经发生过了。二十一章二十节，翻到了吗？好，来，预备，来。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曾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发生了没有？发生了。主后七十年，提多，罗马提多将军去把耶路撒冷给毁掉了，就应验了耶稣讲的，没有一个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的马太二十四章十五节到十九节已经发生过了，因为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对比，已经发生过了。但是二十节以后呢，是讲到我们将来的日子，我们将来的日子，我们将来的日子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哈，就讲到最后是什么样。我们看到二十二节哈，神为了选民的缘故，就减少那样苦难的日子。啊，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是基督在那里，你不要信。我跟你讲，我常常用这一句话劝勉那些哈啊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啊，跑特会的，有的人很喜欢跑特会，哪里有特会，哇，这里有基督，那里有基督，他就跟着跑哈啊。我是劝勉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就是固定的。在教会里面服侍，安安静静的服侍，好，然后呢，融入在教会的里面，好，那在这个地方就参加聚会，一起跟教会一起生命的成长，好，不要跑那个特会，因为你知道哈，跑到最后，什么派什么背景都跑，跑到最后自己 confuse 了，信仰都 confuse 了，都混乱了，里面都混乱了，因为跑太多特会了哈，所以我是觉得在一个教会好好在教会里面服侍，参与在其中，一起成长。啊，服侍神。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到那个时代哈，这些东西会跑出来的。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啊，你知道有，我们知道有一个东方闪电，有没有？有一个假基督出来了。那有人说他已经死掉，有人考证说他已经死掉了。但是呢，很多人还在相信哈，因为怎么样？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行，选民都迷惑了。你看，这个是讲选民哦。讲到我们这些人，而且是将来会发生的。看了、啊、我早就预先告诉你们的，若有人对你们说看了、啊、基督在这，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啊， 或者说基督在内屋，你们不要信了。所以东方闪电就用下面这个经文27节，因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他说人子已经第二次来了啊，凡事讲。然后呢28节讲到啊，尸首在哪里，因也必聚在那里，那个因是比喻审判的意思啊。那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就不发光了，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你知道那个是讲到最后末世的时候，整个宇宙万物日月全部产生改变了。然后呢，那时候要看见人子第二次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时他要差遣使者用号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了。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哈，将来耶稣来的时候，那睡了的圣徒要起来，然后呢活着的人要在空中与主相会，对不对？那是我们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耶稣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讲这些，那我们处在末世的人怎么办？那就是25章要讲的。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怕有的人一直点头哈，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休息15分钟了好不好？好，去喝个水或怎么样，然后回来讲我们基督徒面对末世要怎么办哈。